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今天我们这一堂课还有下礼拜的课，我们都要来看一下我们如果要研读一卷圣经的基本的态度跟方法。那这里我们要讲的可能会跟四经学有一部分是重复啊，如果已经上过四经学的弟兄姊妹要请你们这个包容，但是我想练复习永远是需要的啊，我自己都是一样，甚至我在神学院上过的课，如果不是因为现在能够有机会再教成主学再去复习的话，我想我学的东西也就还给老师。只有当我们不断地去复习我们所学的东西的真正把这些东西存在我们的心里面，而且变成我们自己可以去在生活上应用的，这才会变成真正深入我们心中成为我们自己的东西啊。所以我们还是要花一点点时间先把我们读经的一些基本态度还有方法还有原则我们要复习一下说明一下。好，首先我们看我们研读圣经有三个很基本的观念。第一个，研经是一门科学，所以讲究方法与原则。我们知道科学是要讲求准确啊，所有的科学实验都是要讲求准确。那么我们研读神的话语也是要讲求准确，哪一方面的准确呢？要准确地明白神话语的意思。换句话说，神的话既然是一个出于神的启示，有绝对的权威性，所以不能够按私意来解释。但是我们知道人的有限啊，人的有限，我们是以一个被造者来理解创造的神所给人的启示，所以呢我们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许多的人他们都是付上了时间，付上了代价，竭力的追求怎么样能够按着正义来分解真理的道，他们给我们留下很多宝贵的经验方法和原则。那这些经验方法和原则是我们说是一个客观的一些方法跟原则，所以我们可以用这些客观的方法跟原则来帮助我们去尽可能使我们的限制啊，人类以自己的有限的智慧去明白神的话，这个限制尽可能把这个限制减小，尽可能使这个理解神话语的能力可以达到一个极限，把所有的困难把它尽可能减低到最小啊，因此这是一门科学，因为我们知道神的话语本身是一个客观的启示，所以需要以有读经的方法和读经的原则啊，来明白神的话语。所以啊，我们这堂课我们会结合释经学和归纳式查经两个部分，把它结合在一起。我们来看看怎么样来研读圣经的书卷。第二个，研经是一种艺术，所以需要操练。我们知道所有的艺术家都不是，虽然是有这个天分，但是并不是他们在他们的天分开始使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登峰造极啊。每一个艺术家他虽然有这些天分，当他要把这个天分发挥的淋漓尽致的时候，都需要经过许多的操练，许多的练习。每一个艺术家都是需要不断的在这一方面去运用，然后他们才能够达到熟练。所以呢，研经是一种艺术，换句话说，这是为什么我们这门课要求一定要做功课。如果我们没有做功课，我们就没有自己实际去做，没有自己实际去操练，我们就不可能达到熟练，我们不可能晓得怎么样用我们客观的方法跟原则来研读明白神的话语。所以我们需要不断的练习，也因此开始的时候也许我们不一定做得很好，但是请大家绝对不要灰心 啊，我自己在神学院开始念书的时候，每次上课就很羡慕我的教授，哇，为什么他们可以对神的话有这么深入的了解哈，为什么他有这么独到的见解，非常的羡慕。但是从我念我们毕业到现在，我发现我真正成长是这四年半。为什么？因为这四年半我有很多的机会把我在神学学到的东西在课堂上教导学生，然后很多的机会跟弟兄姊妹一起来研读圣经。那每一次研读我都要自己实际的去按着所学的去实际的去用，所以我真的是觉得这是需要操练的。而且呢，真的是看见我们如果愿意这样子有恒心的付出这个代价呢，神是信实的经过可能一段时间你好像看不到什么明显的进步哈，但是你继续不断的努力，你不要灰心，这个努力绝对不是白费的，绝对不是白费的。到了某一个程度，你就会看到神的恩典赐下来，你的心思，你的这个运用这些读经的原则跟方法都会越来越熟练，而且心思呢越来越能够敏锐的体察圣灵的教导，会听圣灵给我们在真理上的教导，然后圣灵也会帮助我们把这些真理把它整合在一起，融会贯通同时也会教导我们怎么样去应用。就是这些东西的确是在经过不断的练习，不断的付出这个代价，我们会经历到神信实的神把恩典赐给我们啊。那第三，研经是一种属灵的行动，因此带出生命的改变。所以研经不像其他的学问，其他的学问是一门科学，也是一门艺术，但是研经还加上是一个属灵的行动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刚刚已经说了，圣经是神的话，是神向人的启示，我们是被造者，对于创造者的启示，我们需要圣灵的帮助使我们能够明白，我们靠我们的智慧和能力无法去明白神给我们的启示。虽然神已经把它写下来在这本圣经里面，我们可能也认识这里面的字，但是呢，除非借着圣灵的帮助，我们不能够真正明白，而且不能够真正正确的了解神要启示的这个真理的原则。所以在福音书里面，约翰福音耶稣讲到圣灵的工作，他很强调圣灵使我们明白真理，圣灵要指教我们，他要把耶稣的教训指教我们。当然在福音书约翰福音里面是直接对耶稣的门徒来说的，但是今天同样可以引用在我们的身上。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也提到关于神的奥秘是人心无法自己去看见去明白的，只有神的灵把关于神的奥秘向我们显明，因为圣灵参透万事，连神深奥的事他都参透了，所以唯有圣灵能够把关于神的事启示给我们另外呢，我们看到保罗为以弗所教会的祷告，在以弗所书第一章第十七节到十九节，他说：求我们主耶稣基督的神，荣耀的父，将那赐人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你们，使你们真知道他，并且照明你们心中的眼睛。所以我们看到在圣经里面一再强调这个重要性，除了借着圣灵我们不能明白神的话。我今天越来越深刻体验这样的一个真理，我们对于圣经的理解常常是字面，常常是理性，可是不是真知道，不是真知道，除非圣灵把这本神的话解开，我们不可能明白。我们所谓的明白是很肤浅的，是很知识性的，很理性的，不是能够深入我们的心里面带出生命的改变，除非圣灵的工作。这也是新约的特质，因为当神对以色列人说我要与你 你们另立一个新约，不像我跟你们所立的旧约。那个旧约是写在石板上，就好像我们今天这些神的话写在这个章这些纸头上，旧约是写在石板上，可是新约神的要神要把他的话写在我们的心上，怎么写？借着圣灵。所以耶稣说，从你们从神说你们从小到大都必认识我，不用别人来指教你们。所以啊，圣灵是我们最好的老师。我想我们一定要把这个观念啊，就是说深入我们的心里面。所以每一次我读圣经的时候，第一件事情就是要来祷告，就是要来祷告。不仅每次读经，平常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要不断的求神的圣灵来开我们的心，来开我们的心。所以不仅仅是借着理性，要借着我们的膝盖和我们的心，让圣灵在我们心里面把神的话打开，让圣灵对我们说话，让圣灵把这个真理解开。当神的话真理解开的时候，一定会带来实际的行为上的改变。我的意思就是说，你真的明白的时候，你不可能还不动，好，你不可能坐在那里，好，不采取任何的行动。当你真知道的时候，你一定会采取行动，不可能的，因为神的话在你的里面很强，神的话叫你扎心，神的话就是很清楚的把神的道显出来的时候，就好像诗篇119篇诗人说，你开广我心的时候，我就往你命令的道上直奔。那真的是你一旦真知道，你不可能维持在你现有的状况里面，你一定会起来遵守这些话，顺服这些话，做出一个顺服的回应啊。所以我们需要很多的祷告。也因此我希望这堂课我们不单是在课堂上，希望回家以后在你们做作业的当中，甚至我希望是有两个人彼此督促我们能够多有祷告希望借着这样子的一次的学习我们可以经历到我们用我们的膝盖，用我们的祷告来学习神的话语，那个差别在哪里？那个差别在哪里？哈，当然还是要有方法啊。那但是我们知道祷告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好，这是我们首先要把我们研读圣经三个基本观念先很深入的能够站在这样的一个角度上来开始我们的研经。那第二，我们就要看看归纳式研经跟释经学之间的关系。因为我们现在研经的方法很流行的就是所谓的归纳式研经法，那我也相信我们当中也有人学了这个方法我自己的感触是，归纳式研经法我们常常是上完这样的课，但是呢怎么应用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距离，我们学完以后还是不知道怎么来运用。那么事实上现在所谓的归纳式研经法也不纯粹是归纳式那我们先把纯粹归纳式研经法应当如何，我们先把这个定义说一下，然后我们再解释为什么现在我们如果去学上一些课学所谓的归纳式研经法已经不纯粹是所谓的归纳式。归纳式就是说我们把一段圣经借着仔细的观察所以我们知道归纳式很强调 observation 观察，不断反复重复的看这段圣经，仔细的去观察，然后收集这段圣经所陈述所有的资讯所有的内容。这段经文我借着反复的观察，我把里面所提供的所有的资讯所有的内容把它收集起来。那么当然可能我们需要一支笔把它写下来，这样我们才可以真正把这段经文里面所有我观察到的所有的资讯所有的内容把它写下来，然后根据这些资料我来进一步寻求明白经文的意义根据这些资料进一步寻求明白经文的意义，做出结论，并且把它应用在生活当中。根据这些资料找出经文的意义，做出结论，并且应用在生活中，这是归纳式研经法的基本的方式。所以呢，通常这个研经法分成三个步骤 大家都知道观察、解释、应用这三个步骤。那么但是今天我们看到很多归纳式研经法的课程其实已经不是纯粹归纳式了，像我刚刚所说的这样的一种方式是不用参考书的，因为这才叫归纳。归纳就是你由你自己对经文的观察啊，努力的仔细的看，然后把里面所有提供的资讯和内容通通把它收集出来，收集出来以后根据你所观察的东西你去回到经文本身去解释它，去明白这个经文的意义，然后把它应用在生活里面，但是不用参考书，这才叫做观，才真正的归纳。但是今天很多的归纳是讲到解释那一部分就开始说，哦，你可以用一些注释书或者什么圣经字典、圣经词典、串珠各样的工具书来帮助你明白经文的意思，这部分已经不叫归纳了，这已经变成是演绎式了啊。所以纯粹的归纳式是不借助于任何的工具书，完全是以第一手的经验去研读圣经，做出结论来，然后应用在生活里面，这是纯粹的归纳式。那么但是这个纯粹归纳式我们知道那个弱点就是我们以自己的观察来寻求解释还是非常的有限，而且很多时候可能也不能够有很正确的一个解释。这是为什么现在的归纳式研经法其实在解释这一部分就是开始提供很多的工具研经的工具书哈。所以我们这是归纳式研经法，我们在讲什么是释经学，然后我们看看这两个关系怎么样。所谓的释经学，我们简单的给它定义就是解释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的原则，解释圣经神的话的原则，是要把经文的意思尽量清楚正确的解释出来，把经文的意思尽量清楚正确的解释出来，并且把经文对现代的意义加以说明和应用，并且把经文对现代的意义加以说明跟应用。换句话说，解释经学就是一些帮助我们解释圣经的原则，这些解经的原则是要尽量清楚而且正确的把经文的意思把它找出来解释出来，而且把这一段经文对于我们现代人的意义和应用把它加以说明。所以释经学不是仅仅解释圣经的原则，也包括这些原则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包括经文被解释以后这个经文怎么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所以释经学涵盖的那个范围除了是解经的原则还要加上应用，才是一个完整的释经学啊。好，那我们就看这个归纳式研经跟释经学之间应当有什么样的一个关系。那我用图表的方式来表达，上面呢是归纳式研经法，用三个步骤，观察、解释、应用三个步骤。这里的解释呢已经就是说超过归纳式了哈。我们就是以一般的归纳式研经法来看，解释的那部分是使用参考书来找出经文的意义到底是如何。那下面的是释经学的十个步骤，那么有一些人是没有上过释经学的课，所以我花一点时间把这十个步骤说明一下。释经学的十个步骤意思就是说，当我们要解释圣经，把经文的意思解释出来并且要应用在生活里面的时候，通常有十个步骤。那么第一个步骤呢，是要把整卷书一卷圣经的书卷把它做分段，然后做成图表。这个分段包括小段包括大段，所以这个等一等我们要看一个例子，那大家就会更加的清楚。首先要把一卷书做分段的图表，做出分段的图表。换句话说，我们来读一本圣经的书卷的时候，一定要先有一个大的鸟瞰对这卷书，我们不要一下子就跑到经文的细节里面去，这样子我们容易误解圣经。因为 每一个圣经作者他写一卷书，他这一卷书整体是有个整体性，他有一个信息要传递，有一个或多个主题的信息要传递出来。我们对经文的解释必须根据这个总的信息内容，我们如果不是按着这个总的信息内容来看，我们去解释就很容易断章取义。这是我们今天解释圣经最容易犯的错误，而且是最几乎不断在犯的一个错误。所以特别是因为我们对有一些很熟悉的经文有很传统的一些教导，所以我们如果希望上了这个课以后，我们有更好的能力去分辨，我们自己现在很多时候按着传统的定义来引用一些经文的时候是错误的，因为我们真的是用断章取义的方式来引用啊。所以一定要先有这个鸟瞰。那么第二个是经文结构分析，这个是特别是对于书信，保罗的书信或者是彼得的书信，特别是对于书信，这个经文结构分析特别有用。但是不仅仅是书信，其他的一些文体也可以做经文的结构分析。这是什么意思呢？这就是把经文一节一节彼此之间的关联用图表的方式啊，画用这种图表的方式把每节经文的关系把它表明出来。那么除了是每节经文与每节经文之间的关系，还有每一句话里面主词、动词、受词、形容词、副词这些文法结构的关系都用图表的方式把它表达出来，这个我们叫做经文结构分析。所以这个做起来是很细的，把每一句经文主词、动词、受词、形容词或者子句、主句啊，这些关系通通用这个图表意思就是说写出来，然后放在这些字放在不同的位置来表示他们之间的关系，还有上一句下一句之间的关系等等，都很详细的写出来。那么我们现在光能康我的这个神学院院长 Dr. Kaiser， 他有一次我跟牧师都是上他的释经学的课，修他的释经学的课，他就告诉我们说他在大学的时候4年的大学，他用希腊文把新约圣经从头到尾做了这种经文结构分析啊，整本新约从头到尾把它做。所以你看今天很多神学院的教授他们是很敬虔的人，有很多很敬虔的人对神的话语的了解很深入，不是没有下功夫的，不是只是随随便便上一些神学院的课拿一个博士学位。当然我所谓的是真正我们可以看到有些很敬虔对神的话语有很深入的了解，实在都是下了很多的功夫啊。所以那 Dr. Kaiser 他念大学，因为他是读 Wheaton， 在那个芝加哥的 Wheaton 圣经书院， David Rowe 也是在那边毕业的，所以他就把新约做了这样的一个经文结构分析。那么这两个第一跟第二个步骤是很重要，因为呢帮助我们决定整卷书信息的结构发展，帮助我们找出整卷书的思路啊，整卷书的信息的结构发展，还有整卷书的思路。我们必须要先做这两个步骤，虽然这只是一个初步的概念，这就是属于归纳式啊。前面这里我刚刚说的这两个步骤都是属于归纳式，因为这完全都是用观察然后去做整理。那么这是一个初步的一个概念，可是这个步骤是不能省略的，因为除非我们先做这个步骤然后我们再去用工具书，我们才有一个批判性的思考，知道工具书讲的我们可以选择性的来吸收啊，不至于照单全收。如果我们自己没有先下这基本功夫就直接去读工具书，我们就会被工具书的人注释书的那个作者他说是这个意思我们就跟着他往这边跑，他说是那个意思我们就完全照他的意思来接受。其实呢我们用工具书应该要有一个批判性的思考，意思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是有限的，没有一本工具书也没有一篇讲道是完全的，所以每一个人都要学习也用自己的思考，那特别是一种批判性的思考。不过目的不是要批评论断， 目的是要明白真理啊，要存着一个爱慕真理的心，那么圣灵就会给我们引导跟帮助。好，那然后接下来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这个部分呢，就是进一步的去研读这个经文本身，每一节经文里面的字的字义、文法，还有句子结构，以及这些经文本身也是有很多文化的背景啊，或者说地理的背景，因为这些神的话是这些作者在他的生活环境里面所写下来的，所以这一个三四五六呢，是进一步详细研究经文的时候，我们根据释经原则，所以三四五六这个步骤就是要用到释经解经的原则，而且呢使用参考书，使用参考书，所以到这一个步骤已经开始进入演绎式的研经了，已经不再是纯粹归纳式的研经。所以你看我们下面画一条线哈，这条线前面一半是归纳式，后面就已经是演绎式了。那么我们就用参考书，根据解经的原则，我们仔细的去研读经文字面的意义啊，仔细的研读经文字面的意义，圣经的经文本身字面是什么意思，我们就用这些参考书配合释经原则来明白这些经文字面的意义。当我们明白了经文字面的意义以后，我们要再进一步决定这个经文的字面下面那个深层的结构里面那个属灵的原则。为什么我这样说？因为你知道圣经是一本神学的书，是要把属灵的真理教导我们，那作者他脑子里面现在想要把一个真理原则教启示给我们，或者讲给这个读者听，但是他当然是用根据读者有关的环境来讲。所以我们用工具书，用释经学的原则，我们第一步是了解字面的意思，但是了解了以后，我还要把这一段字面的意义下面有一个属灵的原则，这一个段落启示了什么属灵原则，我要把它找出来。所以但是我必须按部就班的来做，所以首先明白字面的意思，然后看字面以下那个深层的结构，这个段落里面启示了什么重要的属灵的真理，或者说神学的真理啊，属灵的原则或者神学的真理。那么这一些属灵的原则、神学的真理，第七我们就可以把它归纳在一起，就成为所谓的圣经神学啊，就成为所谓的圣经神学。所以圣经神学呢，是从经文本身，我们解经以后，我们找出经文的真理的原则、神学的真理以后，我们把它整理在一起。从新约来说，我们就整理成为新约神学，从旧约来说，整理出来就成为旧约神学。那么新约神学你可以说就是早期的初期的教会他们对神的认识，那这些人他们就把这些对神的认识、这些真理的原则借着书信、借着这些圣经的书卷写下来。所以新约神学你可以换一个说法，等于是初期教会的神学思想。那么旧约的经文所得着的这些真理的原则整理归纳在一起，就成为旧约神学。旧约神学呢，我们可以说是以色列人的旧约以色列民的神学思想。为什么？这些话直接是写给他们的，他们神把这些真理向他们启示，他们就根据这些神的启示明白关于神的事情。那么因此对他们来说，是他们这些以色列民、神的选民、神的百姓，他们对于神的认识他们所有的一个神学的真理的认识。然后新约跟旧约整理在一起，就变成整本圣经的神学就是叫做所以这个圣经神学也是有几个不同的层次，也是有几个不同的层次。那么什么是历史神学呢？历史神学就是在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时代的教会把圣经神学怎么样应用在当时的社会文化的处境当中。那么 这一个过程，这个教会历史当中，不同的时代的教会怎么样把圣经神学的真理应用在他们那个时代，成为那个时代的神学的一个基础，那被记载下来就是所谓的历史神学。所以历史神学是把历世历代教会怎么样理解圣经神学而应用在他们的生活里面，这个整个过程，这里面的整个内容啊，是属于历史神学。那么系统神学呢，就是我们把圣经神学的启示针对今天社会和文化的需要，对于现代人的意义，把它做一个系统的整理。所以系统神学是必须根据圣经神学，先做了圣经神学，然后把圣经神学里面这些真理按在我们现代的人的文化和思考思维方式，把它做系统的整理，来适合我们现在的需要啊。所以系统神学可以有不同的整理方式，西方有西方的系统神学，我们东方人其实应该有我们东方人的系统神学，按照我们东方人的思维方式来整理，那么西方人有西方人的逻辑思考方式来整理，那么这是按照每一个时代把圣经神学做系统的整理。所以呢，今天的系统神学就变成将来的历史神学。我就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历史神学跟系统神学的关系。今天的系统神学就成为将来的历史神学，因为历史神学就是整个教会历史的过程当中，每一个不同的世代，他们怎么去整理圣经神学，怎么把圣经神学用在他们那个世代里面，这样的一个历史的过程啊。所以今天的系统神学变成是过去的历史神，今天的将来的历史神学。那么历史神学的重要性在哪里呢？当我今天要对于圣经神学在做今天的思考跟应用的时候，我要从历史神学里面去了解以前的世代的经验当中的错误，或者以前的世代经验当中的正确的一些选择。所以历史神学是很重要，这是为什么今天我们说基要真理。基要真理呢是不能妥协的。为什么不能妥协？因为在教会历史发展的过程当中，每一个时代对于这些基要真理，他们在应用生活里面的时候都开始产生问题，然后经过很历史的这个洗练的过程，于是今天我们就得着所谓的基要真理，是在教会历史过程当中经过这么多的洗练以后，大家已经公认这样的真理是绝对的真理啊。所以像神是三位一体，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童贞女怀孕为我们受死从死里复活，这些都叫基要真理，因信称义。所以马丁路德为什么起来改教，在那个时候因信称义还不是被看为是一个已经肯公认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就是因为教会已经开始不再强调因信称义，而强调需要借着向神父告解，借着购买赎罪券等等其他的中间人啊。于是马丁路德起来提倡因信称义。那今天我们就觉得因信称义是理所当然了，可是你要知道在马丁路德那个时代因信称义不是理所当然的。所以为什么我说历史神学很有它的重要性，我们要从这个过去的经验去学习，就帮助我们避免那些错误。因此今天来说基要真理是没有妥协也没有争议的啊。那次要真理还是继续不断可以有很多的对话。那所谓的次要真理，譬如说洗礼的方式，譬如说主再来的时候是前千禧年后千禧年无千禧年或者是灾前被提灾中被提灾后被提教会里面妇女的角色等等，这些都是叫做次要真理。那这些呢都还是在那里 彼此对话的阶段。那事实上这些次要真理一直到我们见主面都不会有一个水落石出的答案。好，那么借着彼此的对话，我们都有一个目的，就是要更明白圣经说什么。不过这些次要真理本身都是因为没有明显的经文而且很清楚的强调，所以就一直会造成这些困扰啊。好，那最后就是讲道神学。讲道神学事实上就是把我们研经以后这些神学真理的原则，经过圣经神学、系统神学这些步骤，我们把它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啊，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针对我们今天实际的需要、文化的处境加以应用。换句话说，这个讲道神学如果我们不是讲道的也是一样，其实就等于应用这一部分啊，就是怎么把这些真理的原则针对我们今天的背景、文化背景和今天的需要来加以应用。所以说明经文对今天的意义，并且我们要说出怎么样可以应用在我们的生活里面。这一方面是一种一般性的说明，把那个属灵的原则一般性的应用在生活当中，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应用应该强调特殊的说明。所谓特殊的说明，就是说这样的一个一般性的应用在今天的生活里面，可以怎么样转化成实际的行动，可以怎么样转化成实际的行动，而且呼召每一个基督徒针对这个实际的行动做出一个回应啊。譬如说我们今天提出一个原则，像我们今天查的这段经文，神是圣洁的，所以凡是属他的也要圣洁。那这是一个一般的原则啊，今天我们这段经文一个很重要的一般的原则。其实这段经文最主要就是神是圣洁的，非常的强调神的圣洁神的圣洁我们不要把它理解成只是纯粹道德上的没有罪。神的圣洁最基本的意思，圣洁这个字最基本是用来形容神的，神是被分别出来的一位，是独特的，是超然的，无可比拟的。所以我们要这样子来认识神。所以今天使徒行传这一段就显出神的圣洁，神是不可轻慢的，神是独一的，神是超越的，神是无可比拟的。那么也因此属他的人也应当是圣洁，也应当是分别出来的，也应当是分别出来。所以属他的人是圣洁的，就是是分别出来归给他的。第三个层次才是到道德的层面。既然我们是分别出来归给神的，是像神一样是独特的，那么我们想神所想，说神所说，做神所做，我们完全遵守神的旨意，我们就活出一个在道德上完全的生活啊。那好，这样的一个原则怎么应用在生活里面？这个应用的部分还不仅讲这个原则，要进一步我们就要提出一些具体怎么转化成具体的行动，然后这个具体的行动我们怎么去回应，我在生活里面怎么去回应，我怎么去实践这个具体的行动。所以我们平常的应用还是差最后这一段，提出一些具体的行动。那我希望我们这堂课每一段经文我们找出属灵的意义以后，然后针对今天怎么应用一个一般性的说明以后，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再进一步提出一些怎么把它转成具体的行动，然后我们就来在我们的生活里面回应神的话，顺服神的话。这样子我们读完这卷书，这个书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不会不带来影响，不会不带来改变啊。好，这是释经学的十个步骤。那么所以我们看前面一半，第一个阶段到第二个阶段，甚至可能包括三四五六的一部分是属于归纳式，因为这一个部分就是去观察，然后从经文收集各样的资讯，然后做出结论。所以分段图表也好，经文结构分析也好，是不用参考书，是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察去做出自己的结论来。但是呢，到了第三、第四、第五、第六，要使用参考书，根据一些释经原则的时候，我们就开始进入演绎式的研读，因为我们参考别人的 研经的结论啊，我们看注释书，这些是别人研经的一些结论，我们参考他们的结论，我们再回头回到经文本身，再去检验经文，重新的考量我们自己所发现的所得到的结论如何，用别人的经验跟我们自己的经验配合在一起，再重新回到经文，再去考量这文经文的意义是如何。所以这已经变成是演绎式，就已经不是纯粹归纳式。好，所以良好的释经，良好的解经，必须从归纳式移向演绎式，必须要从归纳式推向演绎式。那么因此我们从这个表看来，其实我们现在就是把归纳式跟释经学配合在一起，我们这是我一直希望的，就是能够提供一个很实用、很平衡、很正确的方法，让我们晓得怎么样来研读神的话语。啊，那因此我们就看第二页研究圣经书卷的步骤。这个步骤呢，是一个基本的次序，其中的细节我们还要一步一步来说明。那么第一个，所以我们很强调祷告的重要性，不仅在你读经之前应当花一段时间祷告然后再开始，而且我是鼓励大家在每天生活里面常常求神把那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个祷告永远不嫌多，这种祷告永远不嫌多，因为神是无限的，神是伟大的。我们对神话语你越认识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知道的实在是太有限，所以越读神的话会越觉得自己不认识神，这是一个正常的反应，因为神真是伟大的。所以呢我们求神把智慧和启示的灵赏给我们，使我们能够真知道他，这种祷告永远不嫌多，只有嫌不够，不会嫌多。好，所以我们我是鼓励大家，因为这实在是我的经验跟见证，我真的是知道神的信实，这样的祷告继续不断的来寻求神，神真的是赐恩给谦卑的人，阻挡骄傲的人，但是赐恩给谦卑的人。好，然后我们就第二个步骤，我们如果是读，我们这次读阿摩斯书，我们就要针对这卷书整个书卷的历史背景有一个了解跟认识。这个书卷的历史背景是包括作者，包括写这个书的对象啊，包括这卷书的地理或者时代的背景，历史、地理、时代的背景啊，这些就是书卷的历史背景，我们需要先有一个一般性的了解。那么第三，我们就要把整卷书做成分段图表。那怎么做呢？这里我就给大家一个范例。在我教释经学的时候其实是一样的做法，但是我现在把这个表格做了一点点修改。释经学的时候我教你们做的是四个一张用一条这个写了以后也是一样分成小段，把每一个小段某一些小段几点，因为要你们自己来画哈。那首先我们把阿摩斯书你读一遍，你要先坐下来一口气读，不要今天读两章明天读三章啊，从头到尾一口气把它读一遍。然后你要做作业的时候呢，你就把它先分成小段，你读的时候你看看这个按照这个作者的这个口气到哪里是一个段落啊，你就把它写在左边这一行啊，都是小段。然后你把这每一个小段里面的内容用几个字把它写出来，然后做好这个小段以后，我们就要再把阿摩斯书再看一次。再看一次的时候就把一些小段把它集合在一起，这就是第二行的集合在一起成为中段啊。所以我们看约拿书呢，第一章是一个中段，第二章是一个中段，第三章是一个 钟的段落，第四章是一个钟的段落。每一个钟的段落，你再用一句话简单的把那个内容写出来，然后我们再把它看一遍，把这个钟的段落再集合在一起，变成再大一点的段落。所以约拿书看来，再大一点段落就是第一章跟第二章是一个大的段落，第三章跟第四章是个大的段落。那就是借着这样子的观察，我们做这样的一个分段图表，我们就对整卷书有一个基本的概念。这卷书说什么，到底它的内容啊是在启示什么，然后从我们这样的一个整理，第四我们就试试看能不能写出这一卷书的主题或者主旨。有时候可能不是一个清楚只有单一的主题，有时候可能有两个主题啊。但是啊，所以在约拿书这里，我下面有个说明，就是让我们可以看到说怎么样可以去根据这样的一个图表，然后去思考作者是怎么样安排，他的思路是如何，最后呢我们可以找到这卷书的主题是如何。我刚刚已经说了，这只是一个初步，所以你找出这个主题可能是不是真的这卷书的主题，可能不是，没有关系，因为然后我们就要仔细的去研读每一段经文。等到我们把整卷书仔细的研读完了以后，我们要再回来看看，现在我读完了以后，这个主题我是不是跟我原先做只做归纳式得到的结果，再回去看能不能够配合啊，或者怎么样做一些修改啊。所以第五个步骤就是要研读小段。研读小段呢，就是每一个小段我们都要用这个释经学的十个步骤里面的三四五六这样的一个步骤去研读。那么下个礼拜我会给大家研读小段的步骤里面释经的原则，观察要怎么样观察，可以怎么做，就是很实际的做法，让大家可以知道怎么做。然后我们以后每一堂课，我们这个课程是排了十堂课，当然每堂课的内容相当多，我不会要求你们做全部啊，我会选其中，譬如说下堂课我们要讲，在下堂课讲第一章到第二章的第三节，我会在这里面选一个小段给你们，你们就要回去做，那就按着我下个礼拜会给大家这个小段怎么研读的步骤。啊，那么事实上我会把它都打在你们的作业上，所以你们可以很具体的知道该怎么做。那每一次你们做的只要一个小段，然后课堂来我们再把那整个的信息我们再用讲解的。那么最后这个步骤就是要总结，就是当我们把整卷书每一个小段都仔细研读以后，我们要再回到我们前面所做的这些分段图表，我们所写出的本书主旨，我们再把整本书做一个鸟瞰啊。所以从大的到细的，再从细的再回到大的，这样子我们读完这卷书，我们就会对这卷书的信息有一个很清楚的认识跟了解。但是在研读的过程当中，在小段的研读的过程当中，我们就很实际的解释应用啊，解释应用，当然包括观察解释应用，所以每一个小段的研读都是包括观察解释应用这三个步骤。但是里面呢，解释的一个部分怎么用参考书，还有一些重要的释经学原则我会列出来给大家啊。那我们就至少有十次的练习，希望这是一个开始啊。那么这一次我们研读的阿摩斯书是先知书的文体，所以下礼拜我们也会要复习一下先知书的文体是如何。我们需要了解圣经有不同的文体，有先知书的文体，有诗歌的文体，有散文，有叙述文，有这个书信的文体，还有呢这个叫做parable 比喻啊等等， 不同的文体，我们需要了解一些基本的观念，还有一些读法，还有启示文学的文体啊。所以下礼拜我们也要看一下先知书的文体是如何啊。我希望如果神许可，我们上完这个课，下个学期我们就开叙述文体怎么读啊，每一种文体我们都来读。那么再下学期也许我们开诗歌文体怎么读啊，我们可以，也许我可以把诗篇跟箴言，或者诗歌文体我们要开两次，因为箴言是一种不同的读法，当然跟诗篇啊，我不应该这样说，其实诗歌文体是类似的。那么也许我们就是把不同的文体我们就一次一次来学，那一直在练习练习练习我们的这个啊解经的方法跟原则哈。那真的是希望借着这样的学习，对于我们个人，我们可以真正好好来研读神的话。我们当中有些人在团契教会带领小组查经，你晓得怎么样好好的来带查经。那么如果我们当中有人神呼召你们，你们是成全时间侍奉，或者是代职，你有讲道的恩赐，也知道可以怎么样研读经文，然后去准备自己的讲章啊。那当然这是不一定我们会做到那里，可是很实际的，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学会怎么样来读神的话啊。我们中国有个俗语说是不是钓鱼给这个人吃，还不如教他怎么去钓鱼啊。所以我们这次课程希望教大家怎么样来钓鱼。好，所以呢请大家回去呢就按着这个作业来写。那啊，我也希望就是说我们当中呢可能就是可以两个人两个人哈，夫妻的话就是夫妻两个人一个小组。那么如果不是的话，看看今天你可不可以找到有人可以跟你一个小组。那如果说有一个单独的出来，那就可以有三个人一个小组啊。那我下礼拜会告诉大家我们怎么样这个小组要做什么，彼此要怎么样来啊，成为一个属灵的同伴。好，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祝我们再次感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来学习你的话语。主，特别感谢你在这里的每一个弟兄姊妹，他们真的是愿意把自己的时间摆上。主啊，真的是求你，真的是悦纳我们所摆上的一个心志。主，你就厚厚的施恩给这个课程，给我们在这里每一个人，包括我和每一个弟兄姊妹，我们都是一样在主的面前，我们不断的渴慕要寻求认识神，明白神的话语，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使我们真知道主你自己啊的旨意，好叫我们能够遵行你的旨意。主啊，我们真的是存着一颗敬畏你的心来学习你的话语，求主你帮助我们把渴慕你的心厚厚的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回家要做功课的时候，主真是求你的圣灵成为我们的老师。主啊，叫我们不要灰心，叫我们里面渴慕的心这么强，所以我们可以克服我们所有学习过程当中的困难。主啊，让我们不灰心的时候，靠着你的恩典，我们才可以经历到主你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是何等的浩大，我们才可以经历到圣灵实在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能够把神的话解开，使我们能够明白而且去遵行。谢谢主，让我们有这样的恩典来读主的话语。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真光系列查经，欢迎你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每天的生活。